朋友，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。
今天的应用经文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不圣洁没有人见主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吃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的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处，竟被弃绝，哭号却是得不蒙禄，使他的父亲的心意转回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好，今天这段圣经我就想跟弟兄姐妹来讲两点。第一个就是基督徒在奔跑的时候他要承担的一个责任。今天这个世界是非常幽暗的，已经进到了我们眼前的这个，你会看到，你数落你打开新闻，你会看到什么？看到战争，看到疫情，看到灾害。曾经骄傲地宣告自己以基督教的原则立国的美国，如今在政治上急剧的左转。这个我在新闻上稍微编缀了一下，这个2023年1月23号的新闻讲说，美国向青少年推行极端的性别意识形态和变性手术，成为整个世界上最放纵的国家。其中讲到了一个新闻，是最小的12岁的女孩竟然在做乳房的切除手术。当然这个世界真的是很混乱了。前段时间我看到新闻，73届的柏林影展获奖，是一个8岁的女孩获奖了。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？这个小女孩 OK 生出来，她就有一个性困惑，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。那个时候真的是对家长来说就是很苦恼，然后就把她寄放到祖母家去。这个祖母是养蜂的，她说这个骗子就是20000个蜜蜂，他说每个蜜蜂都不一样，他就是说所有的性别的你的定位你都可以自己去选。就是这样的影片得了这个柏林奖，8岁的女孩就在这样，你会看到整个世界是堕落到怎样。当然美国我可以告诉大家是首当其冲的，我们来到别人北美讨生活，最好的师父也在美国，今天我们还能够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上帝，最好的也是美国，最糟的也是美国。美国道德上急剧的滑坡，你看每天的新闻，抢劫、枪杀、性侵，那个恬静的舒缓的伴随着乡村音乐的这个美国好像已经不在了。问题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也是非常的可怜，惨不忍睹。22年11月3号我看的新闻有一个调研是说，大多数已经过50%了，51%的美国年轻人说没有绝对真理。一个人如果不活在一个绝对真理里面，都是一个相对的，我告诉你，以就是以人为大的，上帝在哪里啊？半数的美国青年都是这样的。 OK， 22年10月26号，美国长老会他们照教会登记会员是男性女性，然后是非二元性别，就是不男不女。哎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 No， 我不男不女，这就是性别了。 OK， 在美国的长老会竟然是这样的。 OK，那22年11月13号，大多数的教会当然今天已经很多开放了，但是他们的整体的还恢复到原来的85%，其实更糟其实我们教会也是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蛮悲惨的。 OK， 虽然已经3年了，我们中文堂应该实力最强的，做医生最多的，来到教会的人最少。 OK， 我现在就每一天我都在联络一些组长，我们22个小组，我探访了13个，这个10个，这个礼拜会去探访3个小组长，面对面的去探访他们。我要了解到每一个小组到底有出席了多少人，他的名字是什么。那些曾经来过教会，有正常教会生活的，因着这3年，他们决定不再来教会了，这些人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， 要他们就像这首诗歌一样，主啊，我愿意哪里都不去，真的在神的殿中敬拜。你真的活出这样信仰吗？今天你的太太在看你，你的先生在看你，你的孩子在看你。有一天你的孩子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说孩子啊，你要到教会去，但是他说爸妈你不是这样的，爸你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信仰还有什么力量呢？今天这个世界神早就说过了，你可以看看当年神是怎么来告诉我们的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兴起发光，他是这么说的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。兴起发光，他对所有上帝的儿女说，耶和华的荣光已经照耀你了。看哪，他说黑暗遮盖大地，今天就是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很多人的眼光都蒙蔽了，但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。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身上是没有光的，但是我们都是反光的，因为上帝有光在我们身上，人们看到我们的光就知道神在，所以他要在末后的这样的时代，所有上帝的儿女他的身上都要兴起，都要发光，神是这么说的。二月底的时候，我到了 Asbury 大学，我们去参观他们的祷告会。他们的学生在这样的黑暗的时代，他们没有抱怨，虽然很多人看不起他们，觉得这个时代就是因为他们 LGBT， 他们就是跨性别或者等等，不，这一群的学生他们每一天在上帝的面前开始祷告，点起了整个复兴的火。他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上帝面前悔改，他看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。那一天我们有幸跟鲁刚牧师一起到了那边，有两小时的聚会，跟他们在一起。在这样的聚会中，他们没有敬拜赞美的带领，就像今天啊，师母和这个岳峰没有这样的带领 ，OK， 没有预定的城市，也没有 PowerPoint， 就是一群人五六十个站在台上。今天是你有感动，你就来带五分钟、十分钟，就这么马拉松似的，每一天都在上帝的面前，连续几个礼拜在上帝的面前，在敬拜赞美。所以在我们就看到他们被上帝的灵充满，他们没有惧怕，单纯的像孩子般的在上帝面前唱诗。所以那天师母就在说，他一直在流泪，他有时候歌片没有弄好，有时候程序没有搞对，他就很紧张，他就心里就很难过。但是看到这群孩子们，他们就在上帝面前这么自由的敬拜的时候，可以带领1500人一起来敬拜的时候，场内场外一起来敬拜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上帝的灵，看到了对自己的超越。我们那天晚上要回来了，还要开4个小时的车，所以我们晚上想去 吃一碗热汤面，正好走进去，突然有一位老者就走过来，他看我们是中国人，他只提了一个要求，能不能为这个餐馆的老板娘来祷告。哇，一个美国人叫我们中国人为一个中国餐馆的老板娘祷告。他说他是个牧师，在这里牧养了非常小的教会，生活也是不够的， OK， 他还到神学院去做一些装修来弥补自己的生活，但是他对灵魂是这样的有负担。他已经为这个餐馆祷告了2年了，今天突然碰到一群中国人来到这里，这个小城没有什么中国人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心里很感动，我请他为我们两个牧者祝福，结果我们3个牧者就在一起，加上师母，我们就拍了一个照，是永远的。我看到为什么在那个小城会能够点起全美国的复兴的火，甚至是全世界复兴的火。我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排在我们后面的有一个姐妹，2天前刚刚查出来她是头胎的一个小孩，13个礼拜在她里面，开了8小时的车，在冰雪天中排4个小时的队，为了进去看到那个圣灵的高摩。在她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？我们看到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家，比我们年纪大了，70多岁了，跟先生一起，他体力不支就倒下来了，然后911就把他送走了。在他们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？这时候老人家不是当地的，老远赶去要去看这一群的敬拜，他们在想说什么？在我们前面排了3个护士学校的姐妹，他们接班而来，热情在里面，那个圣灵的火在里面烧啊，他们就站立不住，就一起来赞美神，一边讲一边笑一边赞美神，好像这个 喝了新酒，大家知道吗？有点醉，这种意思哦。所以我也看到有些人已经没有办法来排一公里的队，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在那边。当聚会在里面祷告，他们看到这个录像在外面播放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路边就跪下来祷告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说什么，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在一个黑暗的世界中，他们没有放弃自己，他们是尽了自己的责任，就像那些在里面敬拜的赞美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一样。所以我在想说，真的，上帝啊，去到那里的人，其实每个人都背后有一些的故事，每个的故事都是你的见证啊。所以那是我的心里也是很感动。我那天跟鲁刚说，哎呦，我现在好像想哭哎，我说我好像有很强烈的一个感动要哭出来。我说我想到我自己，这个我很小啊，9岁那个时候，文化大革命之前了，我就为外婆抄主导文了，她就去发单张了。OK， 我想到自己是上帝的孩子。OK， 我想到那30年都没有信主，最后上帝还是把我拉回来，所以我就想有哭的回到上帝面前，重新像孩子一样的那种感动。鲁刚那包拉开来，詹姆斯我带这么大一圈纸，他意思说他的纸够你多。OK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这等人是参加基督徒凌晨赛跑的人。我盼望我们不要怪罪环境，不要抱怨别人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黑暗，就是因为人在亚当里的罪恶，耶稣才道成了肉身，成为人的模样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了你我的替罪羊。今天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对我们说话，要我们在充满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里，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。神要成为我们的光，要让我们成为光也成为盐，成为世界的帮助和祝福。所以今天呢，圣经首先讲到了人与人的和睦，要追求圣洁啊，他说要众人能够来追求和睦，追求圣洁，因为没有圣洁就不能见主。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大家有一些的思想啊，这个 OK。 那第一呢，奔跑不可忘记和睦啊，上帝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。我们说过，奔跑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奔跑还要不要忘记我们彼此在主里的和睦。这都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群朝圣者，是向着圣殿走去的人。我们今天来到南堂，你来干嘛？是来看你和我吗？是上个礼拜来过今天又来吗？不是的，我们是一群朝圣者。当我看到有人也去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像大卫一样，听说有人要到耶和华殿去，我的心里就喜欢了，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所以那天要去的时候，有人发通知给我们说，哦，你们可能进不去哦，要登记才能进去，因为去的人要太多了。但对我来说，那个话就进到我里面，我是一个朝圣者，我只要脚站在那个地方，我就进门了，门外就是浪子，我进门了。 OK， 我就是有这样的心啊，所以我们才去了。OK， 才来回开了8小时车，才会在冷风中雪花飘中站立4个小时，就是因为想站在门内啊。OK， 我们的目的地是呼朋引伴一起去朝圣，对吧？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，你说吗？你会看到什么？如果你今天你追求神，追求到最后只有你孤家寡人一个，然后你也看不到上帝为了他的国的名，为了他荣耀的名，还留下7000个没有像这个巴利亲嘴的人， OK， 你会感到有什么样的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是呼朋引伴一起去朝圣。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看到了一篇文章，林祥元牧师他写的，他说你知道吗，在方舟里有多少人呢？有什么样的东西啊？大家回答说，哦，方舟里有8个人，中国是造船，这个船只你看方舟里就有8口，对不对？8口还有什么？想一想，哦，还有动物。你想想看，你家里养个狗养个猫有味道吗？你的车子里放过狗，人家坐在你的狗车里面会有狗的味道吗？好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也是教会呢像一个动物园，在里面 OK， 有人慢条斯理像乌龟，哎，你看，对吧？持之以恒，就像乌龟在爬的。有人像狮子做王，有没有？有人心里好像很激动， 坏，像个兔子，跑得很快，但是很莽撞。OK， 有人就是像一头牛，死板的像头牛，就是不肯回转。他说：“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在方舟里是各样的动物都有，在上帝的教会中，其实有点像动物园了，因为像动物园，彼此身上都有味道吗？有，彼此当然难容，但是能不能在一起呢？我们都是罪人啊，带着很多的罪来到了教会，来到了上帝面前，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气味在里面呢。我们能不能在上帝的教会中，在这样一个动物园里，在这样一个方舟里，我们彼此有一个和睦呢？”所以呢，我自己思想，自己的教会，我30年前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92年就到美国了，对吧？就在印第安纳啊，93年就奉献了。那今年是我奉献传道30年了。30年中在教会生活中，我有意无意的伤害过人，我也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过。所以上帝在那天的早晨灵修的时候，就给我里面一个关于饶恕的问题。所以上帝来告诉我们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你们就要饶恕他，好叫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。如果你们不饶恕，那么天上的父也不饶恕。他不是说我不饶恕上帝就不饶恕我，上帝是说 我已经饶恕了你，那你也要因着这样去饶恕别人。如果我饶恕了你不饶恕别人，那么上帝也同样会同样的量气来量我们。我知道主对我说，那天在对我说饶恕的问题，今天我们在讲饶恕， OK， 要和睦。我向主承认，对人自己多少还会耿耿于怀。如果你在过去有受伤的回忆，对人还是耿耿于怀的话，那么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这次在主面前，我就告诉说，是的，主，说明我在我的生命中还有饶恕的问题没有完全的解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饶恕了，那么里面就不会再对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有反感。我再问你，曾经有人伤害过你，你提到他的名字，你心里反感吗？如果你有反感，饶恕问题还在你里面。如果你真的饶恕了，你里面就不会再有曾经对你伤害的人再有批评的声音了。如果你真的饶恕了，你也不会再旧事重提，一提就津津乐道，一下子就进入角色。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在讲饶恕，今天讲的饶恕只是一个假设，假设别人亏欠了你我，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，我们太多的时候，我们不仅得罪神，也一样得罪人呢？所以当我提到饶恕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首先是我们要向神悔改，是我们要求被神赦免，其次才恳求别人对我们曾经加给他的亏欠的饶恕。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？不是讲到饶恕哦，是别人亏欠我。 No， 你想到你有没有亏欠别人，更多的是你亏欠别人。所以讲到饶恕的时候，首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别人也能够接受我们的饶恕啊。所以那怎么来衡量自己是否饶恕了曾经被亏欠了自己的人呢？如果你我真的饶恕了，那就不会觉得自义，觉得自己仍然是圣人一等，有资格批评他们。当我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去批评他们的时候，其实里面一个饶恕的问题还在里面。你我如果真的饶恕了人，就不会再虚假说什么不记别人的恶，里面就不会充满了抱怨。如果你真的被饶，你我真的是饶恕了，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债权人，总觉得别人欠我了那么一点还没有全数的还清。所以那天我被圣灵光照，因为我在写讲章，被圣灵光照，我向主悔改说，主啊，求你免我的债，帮助我今天就了断，今天就接清了，从此又在教会生活里过无债的喜年。我求神赦免我，今天我已经没有人欠我了，我唯一现在欠的就是上帝，就是耶稣，欠什么？福音的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能不能对你的旁边说，如果是配偶在旁边或者弟兄姐妹在旁边无所谓，你告诉他，在主里我不再做债权人了。明白我在讲什么？你跟旁边的人说，我不再做债权人了，没有人欠你。在教会生活中就是这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住惨痛的教训。10年前我们的教会充满纷争，彼此伤害， 得罪神，得罪人。慕道友那个时候是很少有胆量进到教会来的。今天有新人在我们中间，大家想一想，你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在打架，你还进来吗？你不进来了，吓死了，逃走了。 OK， 所以有人说啊，耶稣把99只羊排在羊圈，看到有一只羊在旷野中，他去把那个旷野中的羊背在肩上。耶稣说啊，他背在肩上背到羊圈里来，结果这个背在耶稣身上的那个羊跟耶稣说，耶稣我不要进去。耶稣说你干嘛，我把你背回来不要。他说他们在里面打架，求神帮助。 OK， 那我就讲更实在的，在我们教会中要学做四种人。 OK， 第一种人要学耶稣。什么叫学耶稣？每个人都要学耶稣。你要学耶稣用你的心讲话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太读了一点书，太会动脑筋了，人很诡诈，讲一句话转了很多个弯再转出来。你讲话不要让人摸不到头脑。我牧师讲话就很直接，我也希望你直接，不要让我猜不到你，不要让人猜。耶稣讲话打鱼的都明白，为什么那么读了书的人反而不明白？求神帮助我们，第一学耶稣用你的心讲话，不要用你的脑子太转。第二学闪寒雅弗。大家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对吧，挪亚在上帝的眼里是个义人，但他的老二这个寒却觉得不怎么样。哇，上帝看我的老爸，我的老爸你看喝了葡萄酒就醉在里面裸睡。弟兄姐妹啊，老爸裸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结果他就开世界新闻发布会，还好那个世界只有八个人，对不对？他就告诉别人，你看老爸失态，喝了一点酒，哪个种葡萄的人不喝酒啊？但问题是老爸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看到那两个儿子怎么样？闪和雅弗怎么样？听说兄弟在说爸爸赤身裸体睡在他的帐篷里面，他们眼睛都不敢朝爸爸看，也不敢笑出一声，是倒退的进去把衣服遮盖在爸爸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别人羞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个心把衣服遮在别人身上呢？教会要学这种人，而不要开新闻发布会说哎，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，教会不能有这种东西的。第三个我们要学什么？学约拿单。大家知道这个世界缺少大卫，为什么缺少大卫？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没有约拿单了，没有约拿单就不可能有大卫啊。约拿单是什么？约拿单就是当我看到有人把暗箭射向大卫的时候，我情愿用我的生命去保护大卫。当你有这样心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会出现大卫。那问题是你首先能不能做别人的约拿单？所以教会生活中如果要和睦，就是要愿意做约拿单。第四个我告诉大家，要学习保罗的同工团队。我们今天笑在一起很容易，哈利路亚，今天南堂有圣灵这个工作，有很多人来到了南堂，这些学生们也来了，很好，感谢上帝，我们笑在一起。问题是你能哭在一起吗？多少的时候教会中是一个哭一个在笑，一个在笑却一个在哭，上帝都看我们的心思里面是怎样的心啊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你真的要和睦，学四种人。那有人说了，牧师啊，那我们在教会中如果有意见怎么提啊？我都告诉你，不管你跟牧师长老提意见，还是跟你的老板教授提意见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做到这四点。如果你能做到这四点，我告诉你，你走到哪里都荣耀上帝。我们为什么会提意见？提意见就是里面有个分别，看到有一个落差，觉得不大对头，我需要提意见。但是那个时候圣灵要光照你，你这个意见是为了证明自己吗？证明别人不行，证明你厉害。我告诉你，不到发言的时候先闭上你的嘴。夫妻间也是一样，今天老公没有把桌子擦干净，你太太就不要说 OK 你教不会，或者更厉害一点，跟你爸一样或者跟你妈一样，把祖宗三代都拿出来了 OK， 这背后都是吧，证明自己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还是学不会。 No，当我们跟我们在上的提意见的时候，当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时候，你不到开口的时候，你先到上帝面前来，先什么？不要有夹杂。这是第一点，无论你对老板，还是对你的教授，还是对你的牧师，还是对你的长老。第二，不要要挟。你不要跟你的老板说，如果你不听我的，你有的吃苦头了，或者就在旁边等着看笑话。No， 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审判，责任大的接受大的审判，责任小的接受小的审判，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，说不说由你，听不听由他。所以你不需要要挟他，明白我在讲什么？你不需要替天行道，不要要挟。第三个，你告诉他，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当我提出这个意见你接纳的时候，我会尽自己的全力来帮助达成这个，我不会做壁上观。第四个，用你的心讲话，我愿你成功。如果你能够做到这四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神的荣耀就跟你同在，知道你是一个和睦的人。这一生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提的意见都很对，但为什么别人不听呢？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意见有错，而是我们的态度有错，大家明白吗？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，能够好好的去学，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总之，当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，不要忘却了与众人和睦。我们自己不仅要生和好，也要让我们自己与人和好。如果当我们失去了跟人和好的心，只是为了证明自己，只是为了怎么样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没有办法奔跑了。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。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，奔跑不要忘记了追求圣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求追求圣洁，非圣洁不能见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上帝的眼里，人被掳回归，离开巴比伦，重建圣殿，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。我们基督徒不仅是出了埃及是一个开始，被掳回归重建圣殿也是一个开始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第二中间那一节的圣经好吗？来，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要从其中出来。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，勿要自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被神从这个污秽的世界中分别出来的，所以当我们离开那个大巴比伦的时候，这个淫乱的巴比伦的时候，我们要洁净，因为我们都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。离开了圣洁，对圣洁的追求，离开了圣洁的上帝，离开了分别为圣，我们其实仍然生活在巴比伦。我们的手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扛抬洁净的分别为圣的耶和华的器皿的。我要让大家记得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太阳平息的时候地方，一个叫鸡叫已现的时候。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你如果熟悉圣经的话，太阳平息讲的是大卫偷闲，前方战士在打仗，他是个君王，觉得没问题，睡觉什么就睡到自然醒，自然醒了以后就在皇宫的平台上游走。突然这个时候，当里面根本完全失去警觉的时候，试探就无预警的来到了他的面前。他顺着肉体的情欲和心中的骄傲一路下滑，犯下了可怕的奸淫罪和杀人罪。今天类似的厉害的罪的试炼试探，也常常不同程度的会没有预警的呈现在你我的面前。今天我们甚至无需像大卫那样大费周折进入实际的淫乱，只要手指点一个点击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了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像大卫一样什么要太阳平息啊， OK， 还要什么皇宫去走啊，一个点击你就进入了色情的网页，就什么都可以展开了。我们要非常小心地汲取大卫惨痛的教训，我们要记得哪里是我们灵里昏暗的时候，哪里是我们太阳平息的地方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